我们先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再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真的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单纯，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有一个敬畏的心，坐在你的脚旁。主，你在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我们感谢你，你真是爱我们。愿我们就是用那个单纯的爱来回应你。愿今天早晨的聚会，主要埋了你自己的同在，你的灵在这里能够非常自由的运行，主要除去一切的拦阻，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愿你得到所有的敬拜，让我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入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我们来学习今天要学的功课。在第五章我们看见约柜被掳了，但是神自己他能够维持他的荣耀，所以他的手重重的加在腓力斯人的身上，有许多人因惊慌而死，有的人得痔疮，然后呼嚎的声音上达于天。所以圣洁的神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这些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神的约柜在腓力斯地有七个月之久，这时候腓力斯人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就请祭司跟占卜的来问说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么样行，他们要向耶和华的约柜怎么样行，怎么用什么方法把约柜送回原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留下约柜了。那这些祭司和占卜的当然都是腓力斯人，他们懂得一些宗教的事情，宗教的礼仪，宗教的各方面的那些事情，但是他们并不认识真神，但是现在腓力斯人没有办法，所以只能问他们该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他送回去，因为如果没有按照合适的方法送回去呢，他们觉得即使约柜送回去了，他们的灾祸还会留在他们那里，所以这是他们最担心的。结果这些祭司跟占卜的就说，你们如果把神的约柜送回去，绝对不可以空空的送去，你一定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就可以得痊愈，而且也知道为什么他的手不离开你们。那腓力斯人就问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就说，你们腓力斯首领有五个首领，五个城，所以五个重要的首领的数目叫做五个金痔疮，因为他们都被痔疮所苦，非常痛苦。还有五个金老鼠，因为他们的田地都被破坏了，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你们每一个人还有你们的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他们人的办法就想起来，你要做痔疮的像跟毁坏田地老鼠的像，而且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所以你看见当神的约柜在腓力斯地，不但这些人受苦，他们的偶像也都受苦，你看像那个大滚都断掉了，而且他们的田地 也受了灾殃，所以你看圣洁的神在他们当中，他们受不了的。他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所以这些祭司跟占卜的他们懂得以色列埃及的历史，所以他们是研究，所以很多人的宗教学家他们是按照从前的历史来判断来发明的， 他们并不一定真正认识神，所以他们可知道曾经埃及跟法老啊，埃及人和法老啊，因为硬着心，所以神在埃及人中间行了好多的奇事，到最后埃及不能不释放以色列人走。他所以你们现在不应该硬着心，那你们要怎么做呢？要造一辆新的车子，要把两只没有负轭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所以要留两只牛，因为从前的牛车是要两只牛啊来套的，套在上面的。这两只牛呢，一定是要没有负轭的，就从前从来没有套过轭的。通常这种牛呢，它不会服这个轭的，它会乱蹦乱跳的啊。所以它特别说要用这两只没有负轭的牛，而且呢是有乳的，刚刚生下小牛犊的，啊，两只牛套在车上，然后把牛犊呢关回家里面，离开母牛。那这个母牛按照本性一定会去找小牛的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啊来做，当然是出于他们的不幸的恶心了啊。好，然后你们就要把约柜放在车上啊，还有那些礼物呢装在夹子里放在旁边。如果你们看见车，如果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斯麦去，伯斯麦就是他们的边界啊，就是腓力斯跟犹大的边界啊。如果他直接到这个边界的城市伯斯麦去，那么这个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了。如果不然，这是偶然遇见的。所以事实上他们在试探神，他们用了最难的方法来证明到底是不是神啊。所以腓力斯人是照着这样行了啊。但是呢牛啊直行大道往伯斯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你看啊。而且腓力斯的首领就跟在后面看，一直到伯斯麦的境界。好，结果伯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一看见约柜就高兴了，因为约柜被掳了那么久了啊，现在居然自己回来了啊，所以很奇妙，车就到了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不走了啊。正好旁边有一块大磐石，他们就把车子劈了，把它当柴烧啊，把两只母牛就献给神为燔祭啊。这时候利未人也来了啊，将耶和华的约柜那个礼物放在磐石上啊，当天呢还献燔祭跟平安祭啊。这时候腓力斯的五个首领一看见，就承认了啊，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就回去了。啊，然后耶和华因为伯斯麦人在那里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中间的70个人啊，百姓因着百姓击杀他们，他们就在那边哀哭，本来很高兴的，现在突然哀哭了啊。他们就说，谁能够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约柜送到哪里去呢？接着打发人去激烈野林的居民，说腓力斯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边去吧。第7章第1节，结果他们这些人就下来把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拉达的家中，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所以约柜后来就在基列野林20年之久，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啊。所以这一段主要是在讲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学习，首先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我们来看，是腓力斯人把约柜掳去的。你在圣经上很少看见啊，有人可以把约柜掳去的。腓力斯人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人，唯一的一种人啊。其他的人你看啊，当尼布甲尼撒来毁灭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烧掉了约柜，不知道到哪里去，并不是他们带走的啊，所以约柜消失了啊。但这里很清楚，是腓力斯人把约柜掳去的啊。把约柜掳去什么意思呢？就是破坏了神的见证啊。所以腓力斯人把约柜掳去，他们破坏了神的见证，但是神是以自己大能的手维持他的荣耀，也维持他的见证，使约柜被送回来。换句话说呢，就是恢复了神的见证，神自己恢复了他的见证。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腓力斯人预表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要学的。因为我们不仅仅读这一章，就是说腓力斯人掳去了，那到底腓力斯人代表什么人呢？今天腓力斯人跟我们什么关系？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是非利士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到底非利士人是怎么样的人。好，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第十章十四节。创世纪第十章十四节，最后一段话，创世纪十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从加斐托，加斐托是个地名啊，从加斐托出来的呢有非利士人，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非利士人啊。所以我们要认识非利士人，我们必须要从圣经上他最初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要来看啊。然后如果你从前面读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是谁的后裔呢？是韩的后裔啊，因为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对不对？韩是最受咒诅的，所以迦南是从韩出来的，那非利士呢也是韩出来的啊，所以非利士是韩的后裔啊。那以色列是哪里出来的？以色列是闪的后裔，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后代，虽然他们都是挪亚的后代，但是是他不同的儿子啊。闪的后代是以色列人啊，韩的后代呢，其中包括了非利士人啊。所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不同的，而且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呢，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常常为敌啊，常常为敌。而且呢，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吗？一直到今天还在为敌，因为非利士人呢，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所以你记得现在他们常常在争什么地呢？啊，加萨走廊，对不对？为什么争加萨走廊呢？因为那个加萨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就臣服在他们手下，那很到了所罗门之后呢，有很多的王，你就看见了非利士人造反了。所以就知道这是非利士人的来源啊。那圣经上称非利士人，特别给他们一个名称，如果你常常读的话，你会发觉呢，他们称非利士人是什么呢？未受割礼的人啊，未受割礼。其实外邦人都是未受割礼啊，以色列人才受割礼。如果你读创世纪十七章的话，你知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祝福他，但是呢，立约有个条件，有个记号，就是你的后代都要受割礼，所以所有的犹太人啊，他们男孩子满了第八天，他就要受割礼，他们这个割礼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犹太人，他们的小孩子行割礼啊，他当时在香港一个很大的酒店，很有名的酒店，那。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请的亲朋好友呢，很多是从美国飞到香港，就为了参加这个，他们还付机票啊，很多人啊，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男孩子不受割礼了，你要在以色列当中被剪除的，你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的啊。那这割礼在新约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要对付我们的肉体。那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受了非人手所受的割礼，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啊，所以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受过了割礼，但是经历上来讲呢，你看我们还有肉体在。所以非利士人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一方面代表外邦人，一方面代表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啊。所以我们的肉体常常让神的见证被掳啊，让神的见证被破坏啊。好，那到新约呢啊，新约提到这个非利士人出来的地方叫加肥托啊，在新约叫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呢？如果你读过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 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那边有一句话啊，他提到格里底人，记得吗？提多书他说格里底啊的人常说谎话，哦，乃是恶兽，又残又懒。有没有听记得？那个格里底呢，就是加斐托，哦，他是在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大的岛。哦，地中海有两个很大的岛，一个是塞浦路斯岛，哦，就是居比路岛，在圣经上称居比路，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塞浦路斯啊，哦。另外一个岛呢也蛮大的，就是格里底。啊，也就旧约的加斐托，他们是从这里出来的，啊，所以腓力斯人是从这个岛中出来的，啊，那他特别提到这格里底人，也就是腓力斯人啊，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常说谎话，啊，我们晓得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魔鬼是起初就说谎的，啊，所以谎言是从仇敌来的。所以只有我们的主是真理，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我们的主是真理，在主之外呢都是谎言，所以我们的肉体呢不知不觉就容易说谎，但是我们常常还美化成善意的谎言，你不管善意恶意就是谎言就是了。然后他就说到呢，他是恶兽，格里底人特别讲他是恶兽，就像野兽一样很邪恶的，但是主的生命是什么呢？羔羊，对不对？所以你看启示录有两种动物，主要提到什么呢？兽，也提到神的羔羊。你看我们人本来应当受造以后要彰显主的生命的，但是呢人堕了以后呢都像野兽。你记得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一个大象，就四个帝国，这尼布贾尼撒做的梦。但是当戴尼在做梦的时候，做同样的梦，戴尼书第七章，他做梦呢，他就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换句话，这四个帝国在人类眼中呢，哇，都好像金碧辉煌，但在一个俘虏戴尼的眼中呢，每一个帝国都是兽，所以人呢变得像野兽一样。当我们的肉体发作的时候，你看看像不像兽，对不对？当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灵的管制约束的时候呢，你还有羊羔的生命。所以格里底人呢好像恶兽，又馋又懒，馋呢就是说吃东西都不节制，换句话这就是讲到什么呢？我们的肉体被放纵不服约束，又讲到又懒，懒的对面呢就是殷勤，换句话他不殷勤。你知道主的生命是应该殷勤的，你记得我们曾经读过彼得后书，讲到我们一当殷勤，对不对？怎么殷勤呢？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爱众人的心，这是殷勤。但是我们常常呢有了信心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太懒惰了，没有属灵的殷勤，所以这是腓力斯人所代表的，这也是我们肉体所代表的。好，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我们又看见了腓力斯人。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斯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你看他们从埃及要去迦南地，有一条最近的路叫做腓力斯地。为什么称为腓力斯地呢？因为最早腓力斯从地中海的这个加斐托或者格里底这个岛，他们要去迦南的时候呢，他们是先经过非洲大陆，从埃及这里走近路，就进了迦南。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譬如说像 像亚伯拉罕也是或者雅各后来去下埃及啊，都是走所谓的腓力斯路啊，这是最近的道路啊。但是神领以色列人呢进迦南，他没有走这条路，他从哪里走呢？他过红海，经过旷野，然后再走约旦河，所以他没有走那个进路。为什么呢？换句话说，因为迦南所代表的乃是基督他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进迦南的就代表我们享受基督但他测不透的丰富，因为在基督里神已经赐给我们属天的各样福气。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没有办法享受神那种属灵的丰富呢？因为我们可能像腓力斯人一样，我们走了近路，我们没有经过红海。换句话说呢，我们没有对付世界，因为你一过了红海以后呢，世界就在你的背后了，埃及人不再能够逼迫你了。所以呢，我们还一面还爱世界，一面呢我们还要去享受基督丰富，你就发觉你不懂了。然后他们也经过旷野，为什么要经过旷野呢？因为旷野对付他们的肉体。我们知道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好多肉体在发作抱怨等等造反，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肉体的对付。那又过了约旦河呢，就说出了什么呢？己生命彻底被对付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腓力斯给我们感觉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像也在基督里，但是我们从来不对付肉体，从来不对付世界，我们纵容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大。我们就好像腓力斯人一样，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的丰富，所以越轨到他们中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反而成了他们的审判。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腓力斯的路。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分成三种，人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一个呢是没有信主的人，称为什么？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那信主的人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一信主的人呢，我们刚刚生命很幼小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像婴孩一样，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们自我中心很重，什么都是我。小孩子一哭，他不管在任何场合，他一哭叫大家都需要来照顾他，他半夜起来肚子饿了你就需要喂奶给他换尿布，所以小孩子都是自我中心，这是婴孩，这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刚开始都是很属肉体，但是这种属肉体的光景不能留太久，我们应该长大成熟的，我们应该是变成属灵的，否则的话拖太久就变成一个老 baby 了，老 baby 就不可爱了，baby 是很可爱，但老 baby 就不可爱，对不对？所以圣经人特别讲到，如果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就一直停在婴孩的里面。那婴孩呢就是自我中心很重，喜欢极度纷争等等等等，所以腓力斯人就代表了属肉体的信徒。所以腓力斯人一方面是讲着外邦人说的没有错，但就基督徒来讲呢，他是代表我们属肉体的信徒，生命不长大，虽然是在基督里，虽然是在迦南地里面，是在基督里面，但因为没有对付过世界，没有对付过肉体，没有对付过己的生命，就被肉体所辖制，换句话说呢，就被腓力斯人给掳去了，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是被掳的人，我们被掳了，我们被什么？被我们的肉体，被世界，所掳去了，那一个被，你知道我们都是属肉体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说，但属肉体的人很可怕啊！如果你真正懂得属肉体的人，那我们这样赶快脱离属肉体，赶快进入属灵的阶段。属肉体的人是多可怕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来读四世纪十六章，四世纪十六章， 四世纪十六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被掳了，谁呢？参孙。啊，参孙被谁掳了？被腓力神掳了。啊，换句话说呢，他纵容他的肉体，他被他的肉体给掳去了。那一个被肉体掳去的人呢？啊，你就发觉怎么样呢？第一个，他的头发被剃掉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失去力气了。啊，所以你看一下第二十节啊，十九节好了。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一个被肉体所辖制的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失去了属灵的能力。他本来很有能力的，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的能力是在于他的奉献，但是现在呢，他被掳了，失去了属灵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肉体的光景里面呢，可以保证你没有属灵的能力。第二点呢，你看到二十一节，他们抓住他，挖了他的双眼，好可怕！所以肉体很可怕的啊。他把眼睛挖掉了，就说出了我们失去了属灵的分辨力。所以，一个真正被肉体辖制的人，你没有属灵的眼光，你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啊。你可以有再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你已经不懂得怎么来分辨了。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读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懂得太多了，要小心一点，因为知识不代表你不是属肉体的。我们仍然可以一面研读圣经，一面属肉体，那这个呢，会使我们失去属灵的眼光，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所以这是很可怕的。然后在同样在二十一节，他们用铜链拘锁他，所以他被铜链给绑住了。为什么是铜链呢？因为铜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审判说的，换句话，他失去了什么？灵里面的自由。一个放纵肉体的人呢，灵里面是被辖制的，没有自由，被捆绑。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但是属肉体的人呢，他没有灵里面的自由。然后你同样的，他们叫他在什么，在监狱里面推磨。什么叫推磨呢？推磨就是说，你推了半天，走了几个小时，还在原地，还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在原地。就换句话说呢，你可以一个属肉体，你可以花再多的时间来追求，你不会长进，生命不会长进，你还在原地踏步，因为你被掳了嘛。然后第二十五节，腓力士人抓他来干什么呢？来戏耍戏耍，所以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人呢，是被仇敌愚弄的人，玩弄在手中，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在撒母耳上第五章，你记得他们把约柜掳去了，破坏了神的见证，就抬到大衮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抬到大衮庙去呢？因为这说出了什么？这说出他们对属灵的事物仍然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以色列的神曾经做过那么多奇事，其实他们不会破坏，他们也不丢掉，他们就把它带到自己的庙里面去了，也来看看，也来观察。换句话说，一个属肉体的人呢，其实对属灵的事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不会认识，不会真正的认识，他没有真正属灵的认识，所以这一点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赶快脱离这个，要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否则的话呢，我们可以追求一辈子，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仍然在原地踏步，我们仍然没有属灵的眼光，没有属灵的能力，我们没有灵里面那种自由。我们可能对属灵的事感兴趣，但我们也不过被仇敌在那里玩弄而已。所以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这是腓力士人所代表的。 好，我们来看，继续来看啊，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好，在前面两节，就第六章的第二节啊，我们看见神的手现在加在腓力斯人的身上了啊，他们受痛苦，他们有损失，他们因为惊慌而死，呼声震天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用圣经上的话来讲呢，圣灵跟肉体一定是相争的。哦，加拉太书5:17跟我们讲到啊，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两个彼此为敌的。结果是什么呢？肉体就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本来腓力斯人把约柜留下来的，但现在不能做了，他必须送回去了。所以呢，你看圣灵跟肉体相争的结果是肉体呢就不能做他愿意做的。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与我们的肉体相争，不让我们一直活在肉体的里面。好，那这些腓力斯人呢，他们就请了祭司跟占卜的来讨论应当向耶和华的约柜怎么样行，用什么方法将约柜送回去。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常常有人的天然的办法，他不是从启示来的，他用人的办法。这个人的办法是怎么样呢？从第三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见啊，他说你不可空手送回去，要有赔罪的礼物。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了，他们里面是有罪的感觉，但是你知道他们要对付的啊，不是罪的本身。我们看见他们接下来是说，他们所要对付的乃是罪的刑罚，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他们也受了好多的损失，身体受痛苦，然后田地也受了灾殃啊，连他们拜的神都受了灾难啊！他们巴不得怎么样呢？赶快把这些刑罚给除去，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啊！所以他们不是真心的悔，真正真心的悔改归向神啊！所以我们的悔改常常是如此啊！所以一个如果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常常所要对付的是什么呢？赶快事情过去就好。我们也真正的说到底我们哪里得罪了神，我们的心有没有转向他，还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还愿意活在肉体里面，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所以腓力斯人给我们看见呢，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不是为了对付罪的本身，而是要对付罪的刑罚，赶快让我从这个痛苦中出去就好了，我不追究为什么，我哪里得罪了神，我好悔改。所以腓力斯人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也常常这样子，所以他们所想的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刑罚，这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第二个，他们是要借着献礼物，换句话，他是借着把献礼物来对付良心的控告，因为里面，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里面良心会控告的。但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愿意做一些好事。以前比如说我没有聚会，我现在好好聚会；以前我不读经，我现在好好读经。为什么呢？让我良心好过一点。但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悔改。那我们知道大卫他不一样。你看诗篇51篇，我们看一下。诗篇51篇。很熟的啊。诗篇51篇第17节，你看大卫真的是认识神啊，他得罪了神啊。16节，他知道他对神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所以大卫知道，不是献礼物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神喜欢礼物，我早就献上了。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 必不轻看。所以大卫知道，不是献礼物把良心盖住就好，他对付神要对付来这样的心，你的心到底要不要悔改？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灵，你并不轻看。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四章，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亚伯跟该隐在献祭，对不对？那亚伯呢，他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亚伯向神献什么呢？献羊群中头生的和子由，该隐呢是把地里面最好的土产也献给神，所以两个都献最好的。但是很奇妙，我们都知道神悦纳什么呢？不但悦纳亚伯的祭物，圣经上说神悦纳亚伯跟他的祭物，但是神不悦纳该隐，也不悦纳该隐的祭物。为什么神不悦纳该隐？为什么神悦纳亚伯呢？因为亚伯是是牧羊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还不能吃肉的，所以为什么亚伯要牧羊呢？是为了献祭。换句话说，亚伯的心是为着神而活的，因为他有个为着神而活的心，神悦纳他。那他献上羊群中头生的跟子由，就说出了他的献祭是根据于启示，因为他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这是启示来的。因为神曾经这样对着他的父亲，就是亚当跟夏娃讲过同样的话。但该隐不一样，该隐是种地的，换句话种地你可以种东西出来吃的，所以该隐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然后他的献的祭呢是地里的土产，最好的土产，但是地呢是受过咒诅的，所以神没办法悦纳他，也没办法悦纳他的公物。那这就说出了今天所有世界上的宗教，他们的献祭呢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就好像腓力斯人他们想出来的，他觉得他把他最好的献给神，但是神不喜悦，他愿意修桥补路做各样的善事，但是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羊羔的话，他不能够得赦免。所以你会看见腓力斯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他完全是出于人的想法好，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也给我们看见，他们也说要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神，所以他们讲了你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神了所以讲得很对因为如果你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一些所以他们懂得把荣耀要归给神，但是呢他们却不去寻求神，去认识神只是脱离希望神的手放松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遭遇难处我们常常是祷告神把神把难处拿走就好只要没有难处就好了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借着难处来认识神来敬拜神来改变自己所以所有的难处都是为了怎么样呢要造就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所以腓力斯人他们所要看的就是说我要把荣耀归给神，好让神的手放轻松一点。所以他们的重点还是在脱离这个苦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碰到苦难，我们第一个就是求神赶快让这个过去，但我们很少去寻求到底神要借着这些苦难要造就我们哪一点，好让我们更认识神更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来寻求来敬拜他。好，第六章的第六节，他们也知道神在埃及人中间行的奇事他们知道埃及人硬着心所以呢神行的奇事 埃及人不得不释放以色列人离去。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就是非利士人，不能再硬着心了，要赶快把约柜送回去啊。所以这说出了他们认识神的作为，因为从前他们神在埃及做过了嘛，啊，做过很多奇事，他们认识神的作为，但是呢，他们不认识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很重要，我们知道在诗篇103篇第七节，特别讲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但是呢，神使以色列只知道他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什么？就是神所做的。所以以色列人都看见好多神迹啊，这是神的作为。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很喜欢神迹，为什么？他们只想认识神的作为。但是呢，摩西知道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就说出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神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这是神的法则。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啊，你会发觉啊，有一个字啊，中文没有翻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啊，也是讲了同样的事，但是呢，中文翻得不好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啊，第九节啊，在拉米，就在旷野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观看神的作为，神的神迹有40年之久。但第十节怎么讲呢？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第十节的作为呢，应该是翻译成法则，法则。换句话说呢，他们40年只会观看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神的法则。哦，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因为不认识神的法则，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哦，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讲的，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嘛，因为在旷野他们一直在漂流。你进入了迦南呢，他们就定居下来，就安息了。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法则呢，他没有办法进入安息，进入迦南地，享受基督的丰富。所以他们在旷野是活在肉体里面，然后就是被捆绑起来。所以你看，旧约是这样子。一直提醒我们，他在新约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脱离啊，就是我们属肉体这个的这些捆绑。好，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啊，就给我们看见了啊，他们开始研究那些办法了，天然的办法，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法则嘛，所以他们人的办法就出来了啊。如果你认识神的法则，你就是按照启示，但你不认识神的法则呢，你就天然的办法就出来。首先他们怎么办呢？第一个，他们用造了一个新的车，新车啊，来运送约柜。但是你如果读圣经啊，神启示摩西的时候要怎么样，约柜是怎么样，是要抬的，对不对？是要立位人抬在身上的啊，所以用新的车子呢，这说出了人的方法啊，用立位人来抬呢，这就说出了神的法则啊。为什么啊要用人来抬呢？因为神的约柜就是神的见证啊，跟人本身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不对呢，神的见证就没有办法彰显，所以这是跟我们人发生关系。你是要用你的肩膀来抬，你要负责任的。流车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什么呀，要维持神的见证，你要我们寻求方法。哪里有复兴，它方法是什么，我们就学那一套。那是用流车。那不是，你没有把你的肩膀带上来。 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生命来服侍，而不是用方法。方法简单，方法可以学，但人呢需要破碎。所以第一个你看见人的办法，就是新车。第二个呢，未曾负轭木牛两只，所以他没有拉车的经验，你看到没有啊？他们怎么可能送约柜？所以你看人的办法啊，就人的心思很诡诈的，是让他在试探神啊。所以神的心，人的心思，神要对付的啊。好，然后呢，他正在乳养母牛，现在你要把牛犊把它分开来啊，使牛犊跟母牛分开，母牛。因为刚刚才生下小牛，啊，要去乳养这些小牛啊，这是跟天然的情感有关。所以你看，人的办法啊，包括了人的心思，也包括人的情感。他用人的情感啊，所以你看见了，现在他们说要用这些刚刚生下小牛的母牛来拉车子，啊，所以这是人天然的情感。然后呢，没有人要操纵牛车。让牛车自己往前，啊，换句话说，这是讲的人的意志很悖逆的啊，因为他从来没有人赶牛的话呢，牛不会按照直路走的，因为人的意志是悖逆的，啊，所以你看人的办法啊，有诡诈的心思，有天然的情感，有悖逆的意志，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人是存着不幸的恶心，要试探神啊。看看他们受的灾祸是不是真的出于神啊，这是人的办法啊。好，我们他啊，所以他说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话呢啊，那牛就会直接到波斯麦去停在那边，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啊，那就是偶然遇见的，所以我们不相信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从来没有是巧合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安排的，你相信吗？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相信，但事情来了我们就醒不来了啊。因为圣经上说，连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神不但数过，都编过号。头上每一个号码都编过号的，每一个头发都编过号，换句话说，神数过，神编了号啊。你每一天掉了第几号头发，神都知道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每一件事情啊，没有巧合的，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呢，是为着爱神人的益处啊。所以我们如果顺服，我们爱他，每一件事情都是益处。如果我们不顺服，你用脚踢神是难的，啊！但我们常常就像这个腓力斯人，特别我们是属肉体的啊，我们像腓力斯人就，我们有不幸的恶心，以为是偶然遇见的，啊！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啊，这是巧合，这不会那么巧，啊！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跟我讲，我觉得这不是出于神的，我说是出于神的，他怎么会这样子？我说你再看看嘛，哎，过几天又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啊，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人常的，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是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在诗篇39篇第九节有一句话，啊，诗篇39篇第九节怎么讲呢？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他知道，啊，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抱怨，对不对？我们反叛，我们会。发出恶毒的话啊！好，这是人的办法啊！好，第10节到16节啊，我们看见腓力斯人就照着这个方法做了啊。12节就看见牛直行大道啊，往波斯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啊。然后腓力斯的首领呢，就跟在后面。一直看到他们来到博斯麦的境界，所以你看见神亲自在管理这件事。这两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这个牛呢， 却能执行大道往博士麦去，这个只有神才能做到。你知道，如果牛从来没有负过恶，他自由惯了，他不会受约束的，他不可能执行大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读到马太福音，我们再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常常看见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我们很熟悉的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还没信主，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事实上我们都是有恶在我们身上。恶就是重担，那这个恶是什么恶呢？是罪，罪的恶。我们是有罪的重担，这个罪的重担呢，就说出了我们是被定罪的，我们有罪的刑罚。但是主说你有这个劳苦的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安息呢？因为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流血了，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呢不再受永远的审判，所以我们得安息了。但是主没有停在这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心里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在原文就是魂里面，就可以得安息，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心里面没有柔和谦卑，我们里面很骄傲，很刚硬。所以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魂里面呢，我们心里面呢，根本就没有享受到安息。主说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恶上面有两只牛，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有两只牛。但现在呢，主说你要负我的恶，意思就是说呢，主是其中的一只牛，我们是另外一只牛。我们这个牛从来不负恶的，我们到处乱蹦乱跳，不愿意走，但是主把我们摆在他的恶旁边，你要负我的恶。所以每一次我们想要乱走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顺服的，他往前走，所以我们就每一次要踢刺，我们就拦的，所以慢慢慢慢一次两次，一直耐心的带着我们往前。你看我们的主是从来不负恶的。你圣经上如果读到有一次预表我们的主他是那一只牛要被献祭的，他说他从来没有负过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负过罪的恶，他不知道罪。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你负我的恶呢？因为我们主的现在身上，他因为降卑来到世上，他负一个恶，这个恶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他负神的旨意。所以他跟父讲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一个负恶的人，一个真正负神恶的人呢，他的路走得直，他能够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一个负神恶的人呢，他路走得直，他能够达到神的旨意。那我们自己习惯的人，不愿意负恶的人呢，我们走得歪就跑掉了，离开神的旨意了。但主说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执行大道，就像这两条牛。所以这两条牛呢，你看它能够执行大道。所以如果我们负主的恶，我们就能够执行大道。主因着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慢慢呢，我们也能够顺服，也能够柔和谦卑，我们里面呢就得安息了。所以环境再怎么苦，我们知道是出于主的，我们愿意柔和谦卑呢，我们里面就想到享受安息。如果你不服，你觉得这些东西我不应该承担，为什么人这样对我？但里面不服，你看你就不能享安息。所以我们不但能够脱离罪的刑罚，但因着我们学习付出的恶呢，我们也能够脱离什么罪的权势跟己的辖制。 如果你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己的辖制底下，你里面没办法享受安息的。所以魂得享安息。所以主说，三十节说，主的恶是容易的，但是轻生的。你知道你越踢越懒，你越顺服了，你就发觉，哎，主的恶真的容易，真的轻生。好，我们看见那两条流啊，就是撒母耳上第六章十二节啊，那两条流怎么样？一面走一面叫啊。为什么他一面走一面叫？因为他的流，的确他的流毒是在家里面，他里面按照天然的本性呢，他顾念那些流，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叫啊。但神的能力现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见神不但对付我们的意志。就是恶，也要就是我们要学习要顺服啊，也对付我们的情感，当然也对付我们的心思啊，所以让我们不偏左右，受神的管制约束。你看这两条流一直就走到了波斯麦的境界，好，到了十四节就讲到，他们来到了约书亚的田间就停住了，你看就不走了，所以这完全是神的管制和引导。所以这个时候，菲利斯首领看见了神的作为，不再怀疑了，深深知道这些灾祸都是因为他们的确是出于耶和华，他们就只有回去了。但很可惜，他们回去，但他们却没有转向神。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好，现在波斯麦人看见神的约柜了，非常欢喜，把车也劈了，当柴，把牛也献上，当燔祭献给耶和华。荣耀就归给神啊，所以这是本来是很美好的事情啊，但是呢就很可惜啊。我们看见接下来啊，就最后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啊，约柜先回来了啊，就说出了什么呢？神的见证恢复了啊，神的见证一恢复，你就看见什么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你们看见神的约柜一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波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你看，神一回来，他们就收割麦子，所以什么时候神的见证恢复了，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他们看见约柜就欢喜，所以他们真的是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不但高兴，也有丰收和满足的喜乐。但十九节就讲到。耶和华因波斯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百姓在那里哀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于好奇心，在那里研究约柜，在原文里面还看看约柜里面是什么东西，还打开约柜来看，他们没有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不认识神是圣洁的神，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所以遭受神的击打。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要把他送走。所以你知道我们对于神要常常存敬畏的心。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有一段话，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他说，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八二九，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欢喜侍奉神，一面要照神所喜悦的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好，现在他们说，二十节说，谁能在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你读了这段话，你会发觉呢，非利士人不要约柜， 连博士卖人也不想要，都不要，所以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并不是真正要约柜，换句话，有的时候并不是真正要主的同在，我们也不是真正在乎神的见证，我们也不是真正爱护神，在乎神的荣耀，我们真正在乎来是我们自己的得失。当神的祝福来好高兴了，一受到刑罚，马上就不要了，就不愿意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就打发人，到基列野林的居民，要他们下来把约柜接去。你看基列野林，他们马上就下来，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他们就想你们怎么又推到我们这边来了，马上下来，放在亚比拉达的家中，由他儿子以利亚撒来专门看守约柜。这说出什么呢？你看非利士人不这里讲到博士麦人轻看神的托付。你看神的约柜是来到神掌权把约柜放在他里，换句话，神把神的托付交给他们，但是他们却失去了神给他们这么重要的福分。可是基列野林的人呢却欢喜接受。我们讲过非利士人不要约柜，很多时候神的百姓也不要约柜，但是呢你看基列野林代表什么？少数爱主的人，他们把约柜接去，这个使神的心何等的满足。因为神的约柜在外面已经漂流这么久了，现在终于呢在基列野林找到安息之所。所以神的约柜，神的见证，只能够在那些肯让主完全得到地位，能够不顾一切专心要主、尊主为大的人，他们的心中找到安息与满足。没有错，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也当圣洁。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应该欢喜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你看博士麦人为什么不要约柜了？因为神审判他们。但我们身上有好多东西需要被审判的，我们不能因为神要审判我们赶快离神远一点，我们反而应当呢要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言语、我们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我们这样才能学习过圣洁的生活，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我们不应该好像我们侍奉神，我们亲近神，然后神审判我们。神的审判常常带着怜悯的，但我们不应该神审判我们，我干脆离他远一点。但是我们反而因着这个呢，我们要像基列野林他们一样，他们愿意接受，即使神审判我们，我们愿意活在审判的光中，对付我们的话，对付我们口中的话，对付我们的心思，对付我们的行为。好，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造何处的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给他造一个最漂亮的殿宇，他的心也不能安息。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是什么呢？虚心痛悔因我化而战兢的人。神寻求安息的地方，哪里是我可以安息的地方？安息说出了神寻找一个家，在家里面他可以得到安息，得到满足。只有那些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 他们愿意接受神审判的光照，悔改，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的人呢，神能够得到安息。约柜本来在示罗，示罗有最标准的会幕，这会幕是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所造的。但是虽然示罗的帐幕是对的，可是侍奉帐幕的人却不对了。约柜离开了，不再回去。亚比拿达的家从外面来看没有标准正确的会幕，但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对的人，他们心向着主，对着主绝对，所以神的约柜在这里得到安息。我们刚刚读到第七章第二节怎么讲，约柜在基列林许久，待了多久？待了20年。结果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心向神，因为一小群的人忠心爱主的缘故，啊，为着主的见证，啊，他们站住了，所以神的家得到了复兴。愿主恩待我们，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忠心向主。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在带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寻求你的光照，我们求你不要放过我们，常常用你审判的光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动作为都能够在你的光中被你的血所洁净，让我们向着你一个完全绝对顺服的心，尊你为大，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有的安息。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恩待我们，不放过我们，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你满足为止，恩待我们。愿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